今天就是中秋节啊，很多弟兄姐妹需要回家跟家人一同过节啊。我们也在基督里知道，每一个节期在当中都有上帝的恩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也感谢主的保守和眷顾。今天我继续的要用希伯来书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一卷书所带给我们的那真理的道。我们请弟兄姐妹翻开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从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第十章的二十六节要到三十九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这一段圣经。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是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都是确实的，都是可信的，都是要应验的。我们知道你的真道，我们得着在你自己里面的救恩，求你今日再度用你的话光照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得以坚立，得以刚强，得以有力，来行走人生的道路，使我们欢喜进入到你带领我们的那荣耀里，得着属天一切的丰盛。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次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希伯来书，讲到啊，帮助弟兄姐妹来知道我们跟上帝所立的新约是什么样的约。我们跟上帝是有约的人，这个约是一个盟约，是一个借着耶稣基督的中保，我们跟上帝立的一个约。这个约要紧的是，这个约啊，它是一个啊。因信使然的约。为什么讲因信使然的约？因为这个约定，这个约里面啊，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做成了上帝的国度，做成了上帝的救恩，做成了一切赎罪的祭，一切上帝要给我们的，耶稣基督都做成了，一切属天的恩典他都做成了，那么他使每一个信的人有永生也都做成了。但是呢，这是已然，因为它都做成了。但对我们活在世上的人，我们还在等候身体得赎，因为我们还有人生的路要走，我们还没有去见主的面，我们还有许多未来的日子在经历，我们还有今生的一些工作要做，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事要打拼，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难处要面对。 那这也都是事实。所以我们一方面有这些恩典，一方面还要继续的依靠这样的恩典，因为我们继续在这世上，还没有身体还没有被赎，我们还没有进到那荣耀里。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救恩又好像未然。所以未然跟已然的当中，这条路就是我们讲的信心的路，这个叫做因信使然。如果你在信心里，这些恩典都是实在的临到；如果我们离开了信心，那我们就又离开了那恩典。所以因信使然的约是我跟大家上一次所交通的，我们从已然到未然是因信使然，这是一个要紧的观念。在一个基督徒当中啊，我们一定要不断的提醒，因为我们在未然当中体验已然的恩典是靠着信。我在说，我们如果要体验到像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恩典，是靠着什么？信。所以我才讲，我们在未然当中体验已然的恩典是靠着信，所以叫因信使然。所以你不能只知道将来会如何，现在是怎样，你还要知道怎么样来领受那已经做成的恩典。所以上一次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不必再像旧约的时代那样不断的一次一次的献祭，而不能够真实的得在上帝面前得到救赎。我们只要靠着耶稣基督，一次就永远完成了。所以上次我们读的经文，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无惧的来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开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所以我们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呢，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这个洒去，身体也用清水洗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要存着充足的信心，坚守我们所承认的道，来到上帝面前。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那一位是信实的，是可信的。所以呢，我们就有后面的经文，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啊，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互相劝勉。那么讲到这些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是不放心，所以才有今天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最主要的就是帮助我们，我们要存勇敢的心，存勇敢的心，那么来行完上帝所给我们当跑的路程，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以至于灵魂得救。这就是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后面的话，我们要勇敢行完神的旨意，使灵魂得救。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坚定的存勇敢的心来行完上帝的旨意呢？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先看后面的几节。后面的几节告诉我们说，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37节，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一段经文是引用哈巴谷书上面的话，哈巴谷书上面的话。那么哈巴谷书上面的话，这一段话在这里引用，那么我们就简单的复习一下哈巴谷书为什么上帝对哈巴谷先知讲这一段话。哈巴谷先知所处的时代，以色列人信仰的光景非常不好，不仅信仰的光景不好，社会上也充满了强暴，充满了不公平不公义。所以哈巴谷就跟上帝讲，上帝啊，你的百姓信仰很糟糕，白话讲就是这样，你的百姓呢没有照你的话走，你的百姓在这社会上公理颠倒，所以呢，你的百姓有很多的不好，上帝啊，你来管教管教他们。那么先知哈巴谷跟上帝祷告以后，上帝就回答他了， 他说我会管教他们。上帝说会管教，怎么管教？ 上帝说我会找加勒底人，就是从巴比伦来的，巴比伦帝国，我会找加勒底人来好好的消灭他们。加勒底人是非常残暴的人。那然后哈巴谷先知呢，听完了以后，他就心中就疑惑了，上帝啊，你的百姓得行不好，行不公义不好，你为什么找一个更强暴的人来怎样来管教他消灭他呢？那一群人你用他们做的这些，他们也不会感谢你，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做？所以哈巴谷先知呢，怎么想都想不通上帝的道理。先知没有都想通的，知道吗？他想不通，想不通怎么办？想不通他就说，好，上帝我再问你。他就再去祷告啊，圣经写的蛮有意思的，他觉得呢啊，要 跑到最高的地方去祷告，因为上帝在天上，所以这样呢祷告比较清楚哦，然后听上帝的话也比较清楚。那上帝就回答他了，他说我现在跟你讲的话把它写下来，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用看板写，让人家远远就看得到，意思是说我跟你讲的话不必跑这么近来跟我祷告，你听清楚。上帝就跟他讲这个，义人必因信什么得生，他都退后我心里就不高兴。上帝跟他讲的话最要紧的是什么？不是合你的道理。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上帝的理是什么，不知道，但你信不信得过上帝？上帝在问这个，你信不信得过？我们在世上也是一样，有许多生命上的难处，我们会问上帝，上帝为什么这个难处临到我？我又没有做什么不好，这难处为什么临到我？上帝啊，我这么小心翼翼的照顾我的身体啊，为什么会生这种病？我们会有许多疑惑，对不对？许多没有道，觉得没有道理。所以有一些人他得了肺癌，他就觉得自己很无辜，为什么我又不抽烟不喝酒不吃槟榔，所有这些不好的我都怎样不做，那为什么这个病会临到我？好像我不应该临到这种病，所以想不通那个道理。所以哈巴谷先知也想不通上帝的道理，上帝就跟他讲，你要信，你要勇敢的信。所以这里在表达什么？表达我们身处在一个情境当中，等候一个，等候那上帝的恩典。那么属上帝的人要怎样？所以我们都要能够在当中很用心的在当中，那么呢好好的来思想，思想的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到底如何。谈到信心，我们是讲到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是我们的自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大部分是自信心。你觉得哎，你这个事做得成，这是你的自信。你觉得啊，这一个问题你可以解决，这是你的自信。我们都有一些自信，自信来自于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我们的学识，我们所拥有的，我们会有一些自信。有些人自信相当不错，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用在属天的事情上头，除了这个自信以外，更要紧的是我们要相信上帝。那上帝是为他自己的话负责的上帝，所以我们就要信得过上帝的话，信得过上帝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就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一开始讲的话是基督徒在整本圣经里面最令基督徒担心的一句话。因为第二十六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句话这一节讲得很清楚，每一个字我们都懂，整段意思我们也懂。但问题让我们紧张的是， 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怎样？没有了。那我就开始想了，我们犯罪的事有多少的百分比不是故意犯罪？有多少不是故意犯罪？我想，如果你要想你有不故意犯罪的犯罪，我看是少，极少数，知道吧？因为你不是故意犯罪的，你连犯罪都不知道，因为你是无心去犯，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不是有后果，你可能都不知道啊，你无心犯了什么罪。所以绝大部分99%以上，我相信我们犯罪都是什么？有意犯罪。那你说，如果我们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怎样？再没有了。那这样又跟我们在想这一个我们的救恩又有很大的冲突，对不对？我们怎么会赎罪的祭再没有呢？我们不是永远得着基督的救赎吗？所以当我们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了，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重点呢，它不是在故意犯罪这个字，这一个字重点是在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什么样的故意犯罪会让我们赎罪的祭再没有？故意犯罪不太容易翻译，就是一个人把自己，那么你就定义的在那个罪当中，一直坚持在那个罪当中，到一个地步赎罪的祭就没有。那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呢？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什么时候赎罪的祭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赎罪祭有？悔改，对不对？我们可以认罪悔改，赎罪祭就怎样有？因为约翰一书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悔改，对不对？那么神是信实，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这赎罪祭有没有？有。所以重点在我们能不能真正的认罪悔改。什么样的犯罪会让一个人不肯悔改？这是第一个，不肯悔改，不肯悔改。所以有一些人是不肯悔改，执迷不悟，他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他仍然要做，做到最后整个良心刚硬了，好像一艘船坏掉一样，这种人至死不肯悔改，不肯悔改，这是一种光景。所以一个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希伯来书的重点告诉我们，不要被罪抓住，不要把自己放纵自己在那个罪当中，一次放纵，两次放纵，那么上帝就想办法要帮我们管教我们，最后也无能为力，知道吧？因为他一直把自己放在那个罪当中，最后呢，他不肯悔改，不肯悔改。第二个是悔改不成。什么叫悔改不成？就是人存一个心，这是一种不信的恶心。什么叫不信的恶心？他认为说，上帝啊，我先犯错，然后我再来跟你悔改，你再来赦免我啊！你看我多聪明啊，我先设想好了，我可以做错这个事没关系，享受最终之乐没关系，最后赶快跟上帝怎样悔改。你想想看，不要说上帝了，就是你身边的人，如果你身边的人知道只要认错你就会赦免饶恕他，然后呢，他如果心中已经有这种想法，对不对？ 然后他去跟另外一个人讲说，某人啊，某人如果劝他说，某某人你不要这样做，你会让你旁边那个人啊很难过的。然后你就跟他讲，没关系，他是基督徒，人很好，我只要跟他认罪，他会设饶恕我不可，所以我不怕，我不怕。然后这个人听了你的话，再去跟这个人讲，请问你犯的错，你来跟他讲说，对不起，请你饶恕我，请问那个人能不能饶恕他？可能照着圣经的话还是要饶恕，对不对？可是他信不信他悔改？他信不信？不信。我会饶恕你，我会原谅你，圣经说我要这样做，对不对？可是我信不信得过？信不过，信不过。弟兄姐妹，希伯来书在讲这个，一个人落在罪里面一直不肯出来，执迷不悟，到最后的情况是什么？你说我悔改了，上帝说我不信，我不信，知道吧？你说我真的悔改，上帝说你自己心里知道你有没有悔改，了解吧？上帝是什么？上帝是神的话是赤裸剖开人的心，知道吧？你说我是跟你悔改，上帝说我打开你的心给你看，看到什么？把你的诡诈一打开来，我们就看到我们有没有悔改？没有，就叫悔改不成，知道吧？所以故意犯罪讲的是什么？一个人落在罪的当中，被那个罪辖制，他变成亵慢施恩的陷阱。亵慢是什么？就是执迷不悟，然后到最后一个地步，他觉得我只要有悔改就好。那个悔改，上帝说你自己都骗不了自己，你还想要来骗我？不可能的。所以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卖主耶稣的犹大就是这个例子。犹大，耶稣从一开始就呼召他做门徒，跟着耶稣三年半，经历了多少神迹奇事，听得主多少的教训，对不对？亲身都经历过。可是约翰讲了，圣经福音书讲了，他负责管钱，常常拿什么里面的钱，自己放在那个罪中一直不肯脱离。最后呢，最后他把耶稣给卖了。当耶稣死的时候，他懊悔了，就出去吊死了。有没有悔改？没有，知道吧？悔改不成。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会问我说，他如果悔改会怎样？我说他悔改不成，悔改不成。这就是一个希伯来书就是给我们讲这个赎罪祭不是没有，重要的是一个人如果一直把自己放在那个情境当中，你被那个诡诈，被那个罪抓住，最后是悔改不成，你的或要不然就不肯悔改。悔改不成为什么？因为你不相信，你不相信上帝会赦免，因为你的诡诈让你自己知道你信不过上帝会赦免，信不过，所以犹大要出去吊死。我们不是不会软弱，我们不是不会犯错，但我们感谢上帝的恩，我们犯错，我们软弱，我们相信上帝的什么赦免。所以今天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第一个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走这个信心的道路，我们要往着信心的标这个标杆直奔，我们不要从恩典中坠落，不要以为我们一般的信徒不要从恩典中坠落，从恩典中坠落，对，掉下来，连使徒保罗这样的使徒他都怎样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什么坠落了。这么大的使徒，哎， 这么被神用的使徒，他有没有谨慎？有。他在不在意？在意。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一个人蒙的恩越多，托付越大，里面的征战越大，己越大，骄傲越大，越不当心，那个罪就把整个人怎样拉下来。所以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我们最后没有那真正悔改的心。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告诉我们，不是希伯来书，约翰一书一直讲，我们都说自己无罪，便是什么？说谎的，对不对？那么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读到约翰一书，就会说圣经一直强调我们有罪，我们一直为什么要一直强调我们有罪？我说圣经就是一直不断地提醒我们，不要从恩典中怎样坠落。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我们要因信使然，就不要被罪绑住，不要被罪拖累。我们要在当中知道，我们知道真道以后，我们就往这个方主的那一个方向努力的往前。因为如果我们在当中不断的得罪上帝的话，不断的去做，我们真正得罪的不是人而已，不是自己而已，我们得罪的是上帝。圣经里面讲上帝要审判，有一些时候我们跟一些还没有信的人谈这个观念，他说上帝造我们又来审判我们，实在没道理。他的意思讲白一点，就好像被玩弄，上帝造了你，然后看你做得好不好，不好来修理你。你看他的意思讲白的，好像上帝在怎样作弄我们。我说不是，我说圣经的观念不是这样，圣经观念是上帝造了我们，把最好的给我们，什么好处都给我们，知道吧？那为什么要审判我们？他就说那为什么要审判我们？我说我如果踩了你的脚你会怎样？他说我会叫啊，然后呢，然后我会不高兴，然后我再踩第二次呢，他说你再踩第二次我就揍你一拳。我说你干嘛要揍我一拳？他哪有人这样一直对待我的？哎，我说对啊，如果你我踩你一脚你会不高兴，我故意再踩你一脚你就火大了，对不对？我继续做你觉得报复是一件公平的事，对不对？好，这观念是什么？大卫犯罪的时候讲了一句要紧的话，我犯罪唯独得罪你。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圣经提醒我们的观念，我们犯罪不是只得罪被得罪的那个人，我们犯罪不仅犯得罪那个人，得罪我们的心。最重要，追根究底，犯罪得罪谁？神。你今天不爱你的妻子，你得罪谁？上帝。为什么？因为你的妻子是属上帝的。用白话一点讲，如果我不爱我的妻子，我岳父会来找我，你怎么不爱我女儿，知道吧？我说我不爱的是你女儿，又不是你，你生气什么？是可以这样讲吗？我们都在不讲理，对不对？因为女儿是他的，我得罪他女儿当然就怎样得罪他。万物是上帝的，得罪任何一个万物的事，犯罪的事，都一定得罪谁？得罪神。所以这里讲上帝来伸冤，是上帝为自己伸冤，知道吗？你踩了上帝，踢了上帝，骂了上帝，得罪了上帝，那上帝都说没关系啊。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为自己伸冤，为自己伸冤。上帝说我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把我儿子都给你，你就滥用我儿子给你的恩典，那你说上帝要怎样？但希伯来书只是警告我们，我们不会这样，感谢主，我们不会这样。但我们要提醒自己，彼此提醒，不要被罪所困，免得我们落到那一个不能悔改、悔改不成的地步。第二个，告诉我们， 我们要追念往日蒙的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各样苦难，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我们陪伴这样苦难的人，我们也体恤他们，那么被捆锁的人。这里再告诉我们一件事，基督徒在世上有难处，有艰难，有各样的遭遇，但我们不要被环境所困。前面讲我们的内心不要被罪所困，这里讲我们面对周遭的逼迫环境，我们不要被环境所困，不要被环境所困。环境是在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熬炼，炼净我们的心，炼净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使我们在当中得着属灵的益处。但是我们在环境的难处当中，我们就会有艰难，因为我们像一台戏演给世人跟天使观看，人都在看我们。最近有一个老牧师说，我们传道人就像鱼缸里面的鱼，知道吧？鱼缸是透明的，所以你在里面一举一动都被看得很清楚。好，那后面他又继续讲，他说我们是一条鱼，只能看前面的，看不到后面，所以呢，你需要有人帮你看后面，这个叫彼此相顾，知道吗？彼此相顾，我们在环境中也是这样，我们会看到前面的艰难，可能我们没有，别人有，我们要彼此相顾。所以在这里有被毁谤遭难患难，我们要陪伴受苦难的人，我们要体恤被捆锁的人，我们自己的家业被抢也要甘心忍受。所以你说圣经讲不讲理？圣经有没有说你要起来革命？没有。你要起来报复？没有。你要起来抵抗？没有。圣经说你要甘心，甘心。圣经给我们一条路在走，为什么我们可以忍耐，可以甘心，可以在当中好像硬撑？这叫信心，因为我们信得过神，因为我们信得过神。所以信心的第二个要紧的是不要被环境所困，环境是一个熬炼，熬炼我们的心，熬到击打我们，就是要我们彼此帮补。上帝不一定让我们受艰难，可是会让我们身边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受到难处，但是当他们有难处的时候，记得这也是我们的难处，当他们有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当他们有软弱也是我们的软弱。不要被环境所困，一方面是对自己说，一方面是让我们关心弟兄姐妹，然后让我们能够在当中不断地彼此激励，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的应许有信心。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第二个要紧的是不要被环境所困。第三个，这段话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么哈巴谷先知为什么会再去问上帝？因为他被自己的意念困住了，被自己的意念困住。上帝啊，你怎么会这样做？这是谁的意念？自己的。我们在信心的路上，除了不要让外来的罪玷污所困，也不要让环境所困，第三个要紧的，不要被自己的意念困住。你知道我们常常被意念困住，我们要传福音给父母，可是呢，你把心打开来一看，画面上面写他们不会信的了，你知道吗？你还没有传，你的意念就说怎样，没那么简单啦，知道吗？这叫自己的意念。信心常常是被自己的意念怎样困住，还没有开始做不可能的了，你知道吗？不是外面的人跟你讲哦，只是你已经认定了，你我里面已经认定了不可能啦，不会的，他们不会信的啦。我不知道你怎样，对我来讲就是这样。 我一想到我爸妈在传统的家庭里面那么多年了，怎么会信耶稣呢？然后我跟弟兄姐妹讲要祷告要祷告，然后自己呢，是的，要祷告了，可是呢，孩子说阿公阿嬷怎么那么久还没信，我说要祷告要祷告，可是打开自己的心一看，上面写了什么？很难信。你知道这叫自己的意念，知道吧？许多时候我们真要面对的困难不是外在，是我里面的意念。上帝说我要这样做，你信得过吗？上帝说我会这样做，你信得过吗？我信得过吗？我们最大的艰难常常是自己的意念，对我们已经信的人更是这样。今天自己的意念出状况的是谁？哈巴谷，对不对？他是谁？先知，哎，真先知，哎，不是假的。所以我们第三个要紧的事是对付自己里面的什么意念，那个意念会让我们胆怯，因为我们算好了，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的边上，派十二个探子去里面看，回来为什么没有信心？因为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意念说什么？哇，这些人身高那么大，城墙那么坚固，武力那么强，那我们这一群怎么去跟他打？所以使人没信心。你的意念。加勒为什么有信心？因为他对上帝，他的意念归到上帝那里去了，上帝说要给我，所以我就有信心。所以一个人真正要胜过的是什么？自己的什么意念，自己的意念。如果自己对自己的意念胜不过，别人很难帮助你们。所以这个叫刚强壮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怎样刚强起来。所以你跟上帝祷告，上帝啊，让我心里力量刚强。其实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我们那软弱的意念，我们那软弱的意念，我们要靠着主把它怎样除掉。跟上帝讲，上帝，我的意念是软弱的，我的意念信不上你，我的意念觉得胜不过，我要靠你把我的意念怎样对付掉。我要把那个不信的意念对付掉，给我勇敢的心，叫我行完了你的旨意。我不会退后，因为退后你不高兴，你要我信得过你，要我信得过你。所以今天我用义人必因信得生跟弟兄姐妹交通。什么叫因信得生？什么样的信？记住，第一个，不要被罪所困。我相信我们常常彼此提醒，我们不会犯这个错。第二个，不要被环境的艰难把我们困住了，我们要彼此扶持，彼此相顾，互相激励，那么一起来走前面的路。第三个，我们要自己常常省察，不要叫我们的意念把上帝所要行的恩给困住了，给困住了。所以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最后祷告词是什么？倘若可行，把这杯怎样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什么意思？连主耶稣都要对付自己的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更要对付自己的意念。保罗怎么对付自己的意念？我看万事如同什么粪土，知道吧？这叫对付自己的意念。别人不能帮我们对付，要我们自己主动的愿意说，上帝，这个意念不符合你的，这个意念挡住你施恩典，这个意念让我信不过你。奉主的名，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面前，信得过主。不要一直在环境当中诱发一些意念，然后把自己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这样子信心的路会走得很辛苦，而且走不动。所以总归今天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我们要回想过去主耶稣做了什么，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就要刚强壮胆，借着不要被罪缠累，借着不要担心环境，借着对付自己里面的那一个信不上上帝的心，我们就可以勇敢的行完的上帝给我们的路程。 我们就可以甘心忍受，我们就可以在这一切状况当中，我们继续坚持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一群，在肉体的当中我们有许多的担心害怕，许多过不去的事，但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为我们上十字架，因为是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因为是你将你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是你自己用你的灵激励我们，因为圣灵在那边为我们来担当这一切，因为圣灵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也有你在父的右边不断地为我们的祈求。阿们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总是往你那里直奔，靠着信心，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要成就你的恩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让我们存勇敢的心，我们来奔向你要给我们当跑的路程，让我们从你那里不仅忍耐还有甘心，好叫我们都是一群在你面前得着救恩的那一个完全的人。谢谢主，因为你是现实的，你是现实的，你必做成你在我们身上要做成的工。我们感谢赞美你。弟兄姐妹当中，无论在环境上、心理上有任何担心、软弱、害怕的，爱我们的主啊，都让我们的心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好叫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而是信心以至于得完全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